因为当时那个海滩上没有什么人了，非常的空旷，然后就有一种在很热闹的环境下，却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那种非常奇妙的感觉。然后当下我就是非常的想跟你进行一个大炒菜的动作，这能播吗？这个节目是不是越听越精彩了，朋友们？
嗨，我是蛋蛋，
嗨，我是土豆，
欢迎收听《
局外人的 Podcast》。
我们是生活在纽约的一对拉拉情侣，在这个节目里呢，想跟大家聊聊爱情、成长以及关于 LGBTQ 的话题。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哟，并且帮我们按个赞，开启小铃铛吧，帮助我们把节目推送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吧。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呢？
我们今天要来聊对对方心动的十个瞬间排行榜。
请问为什么是十个瞬间呢？
不知道，我们好像也没说什么，就商定了是十个瞬间。
最开始的时候我说十个瞬间，你说太多了，土豆就说啊，弄五个瞬间吧。我说五个瞬间怎么够呀？五个瞬间的话，那我就不太好筛选了呀，毕竟有这么多心动的瞬间。然后我们就折了个中，说八个吧。结果土豆昨天说怎么办，我已经写到十个了，然后就硬是把它又调整回了十个瞬间。太卷了，我觉得你土豆第一次展露出他的卷王的实力。
只能说让你心动不容易，让我心动很容易呀。
你这说的好像让你心动是件很廉价的事情。
我对你心动很容易啊。
那说说为什么咱想做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们上一期聊的话题太沉重了，然后感觉放任不管的话会很难收尾。
万一大家没有听过我们上一期节目呢？
那就是可以建议大家先听完上一期节目再来听这一期节目，可以温暖一下大家的心灵，沉重的心灵。对，
好，那在我们正式开始谈论这十个瞬间之前，要不要先来定义一下怎么样才算心动，对我们彼此来说？
好呀，我想先听你的
啊。但是我没有定义。我觉得我们不都是说语言是最低级的交流方式吗？心动这么复杂，这么自然的本能，怎么能用言语去圈定它呢？好，我回答完毕了，该你了。
啊，你这个哪里算回答呀？你作弊呀？
是的呀，我就觉得心动就是，啊，
心动了一下是吗？像其他的几千几万秒一样动了一下。
哦，不不，我觉得是因为心脏一直都在跳动嘛。那我对心动的身体上的感知呢，更像是它跳着跳着突然它停跳了一下，然后接着它就咚咚咚就加速开始跳动。我觉得这个算比较，对我来说，肢体上的一种感官。
嗯，我的话就是那个瞬间会让我很想亲你，或者是很想拥抱你的时候。
嗯，
比较粗暴直接，但是而且也不是说只有这十个瞬间之外，我就没有想亲你的瞬间了。
我真想说，怪不得文思泉涌呀，写都写不完。
但是就这十个是我这两天能想到的，马上，而且就是能够可以讲的，就比较好讲出来的，
对，
可以播的。
嗯，题外话就是，土豆是一个平时做事特别拖拖拉拉的人。他就是能等到最后一秒就最后一秒再做，但是今天这个话题是他唯一一次把我卷伤了。我还在想那前五个的时候，他已经写到第八个了，然后要求
想一想是谁的问题呢，
要求我把它提升到十个。对了，我们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这十个瞬间是我们没有给对方说过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对互相都是一个惊喜。鉴于我们有十个心动的瞬间，两个人加起来有二十个心动的瞬间，为了这个节目能够在40分钟左右能够结束的话，我们就限定一个标准吧。我们不要每一个瞬间都做展开，都做详细的介绍，我们可以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要求对方对五个瞬间进行展开说说的权利，但是只有五次，五次机会，不能再多了。
嗯，好，
那就谁先开始呢？
我可以先开始啊，反正每次这种东西都是我先开始嘛。
好啊，好，那你先开始吧。
嗯，第一个我觉得你应该也很清楚了，虽然我以前偶尔有讲过，就是你跳你自己的编舞的时候，尤其是很帅，
嗯，
然后很 hip hop 的编舞的时候，
嗯，
非常心动，
嗯，
想要依靠的那种心动。
所以我跳爵士就没有这种心动的感觉，是吗？
那是另外一种心动吧，那是不能播的心动。
好的，
这个你要展开说说吗？
不展，这个我们回家再说吧。
轮到你了。
好的，我的第一个写的非常的具体，是前两天吧，我记得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那天晚上我吃的不太舒服，肚子有点胀气，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胀气的人，然后那一天的话我就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今天可能又要开始旧病复发了，然后我就悄悄地放了一个屁，但是呢没有放出来，让我更难受了，于是我就撅了撅屁股，非常非常细微的一个动作，结果土豆那个时候他特别困，他已经是这种半昏迷的状态，已经睡在我的旁边了，结果他马上就警觉起来，然后伸出他的手过来揉了揉我的肚子，然后当时我就又惊喜又有点害羞，但是有点心动。
原来你的质量都这么高的吗？你的质量
有没有又被卷回去了？
天哪，那我完了呀。
那还得是我呀。
我现在暂停这个节目吧，我重写两个可以吗？
嗯，已经错过了你的机会。
那我完了呀。那我把稍微比较厉害的先放到前面来。
那你怎么
显得我
你怎么知道我后面的不厉害？
也不是没有那么没有准备，这不是田忌赛马吗？
好，那你来吧，第二个，你的马呢？
这也还不算马吧，这算那个
骡子
啊，对，算骡子。
好，
就是你每一次不管在做事情也好，还是看一个东西也好，你的头微微低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角度，然后觉得那个角度你就特别漂亮，然后再细一点的话就是你的嘴巴的形状特别好看。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 B 站视频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是有注意到淡淡的嘴唇的形状的？
应该没有吧。
我超喜欢淡淡的嘴巴的形状，然后每次而且他微微低头就有那么一个角度，我特别喜欢，然后特别想吧唧一口亲上去。好了，第二个讲完了。那我哎，我不应该讲是你嘴巴的形状啊，这样你就这个应该留到展开说说。
可是你自己已经自动展开了。
哎，
那我说第二个了。
嗯，
第二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土豆突然跟我说啊，我下周六给你试做一个新的菜吧，然后他就会非常认真的计划哪一天要去买什么样的材料，然后还有哪些材料是家里面缺的，然后会把那一天详细的时间安排流程都罗列出来，比如说几点要先去遛狗，然后遛完狗再去某某超市买东西，然后再去另外一个超市再买这个东西，然后会把所有的事情都会计划的非常的详细，然后回到家给我做完饭吃了以后，我觉得每一次他做的新菜我觉得味道都特别的好吃，但是每次吃完他都会不知道他这是故意谦虚呢，还是他真的就是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他都会说哎，这个味道还欠缺了一点，这个以后还要再次改进，我觉得这一点让我非常的心动。
谢谢你。
你要让我展开说说吗？
好像也可以了
啊，我觉得我还没有说到点上，但是如果你不想让我展开说说的话没关系。
那你展开说说吧。天哪，我真是一个容易上钩的女人。那你快展开说说吧。
因为我在想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那么的在意呢，或者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那么的欣喜呢，是因为土豆像我最开始说的他其实是个特别特别批的人，不是 TP 的那个 P 啊，是那个 JP 的那个 P，
谢谢
MBTI 的那个 P，
谢谢 谢谢你，谢谢你，
赶紧帮你澄清一下，不然毁灭了你的在大家心中的形象。
谢谢你，谢谢你。
然后他平时生活当中都是那种非常的自由散漫惯了，然后或者是经常是心血来潮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心血来潮不做一件事情。但是每一次他我听到他提前好几天就开始筹备之后要做的某一道菜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 so sweet， 就是他的 J 的那个方面突然一下子被拉满，而且几乎只会在做菜以及其他的一些家事上面突然 J 值就拉得特别爆满，我就会觉得特别的不一样，是一颗不一样的土豆。
家庭主妇，煮菜的主。好的，谢谢你。那其实正好我刚刚本来要说的第二条正好接你这一条，就是你在吃到我做的东西会很开心的时候，然后会把眼睛眯起来的时候，那一刻非常心动。
怪不得我吃得好的时候你都会要亲亲。
对呀、
好的，那我知道了，你的点都好短小啊，根本就不需要展开说说。那我说我第三点吧，哇，那我要不要也调整一下顺序啊？这个第三点也是有点比较厉害的。
那你调一下吧。
那我调整一下好了。每天晚上我洗完澡的时候，土豆都会帮我刷床，因为我们家里面是每天都需要拿那个粘毛的刷子要刮一遍床的，因为我们家的小女儿就是猫咪。我们家有两只猫，一只男猫一只女猫，那只女猫的话特别喜欢睡我们的床铺，然后土豆又猫毛过敏，所以我们每天晚上都需要刮一遍床才能睡觉。然后每一天呢，我都是洗完澡以后土豆都会帮我刮好床，要么就是我把在沙发上熟睡了的土豆叫起来帮我刮床，然后他每一次都非常的乐意，都没有给我耍脾气，让我觉得非常的心动。对啊，就是有一种非常舒适的可以非常轻松的睡去的那种感觉，就是让人非常心动的感觉。
就是会让你这是会让你心跳加快的感觉是吗？
因为你对别人就是提出要求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点点，哪怕是0.01%的那一丝害怕对方会拒绝你，或者是对方会有所不甘，你都会有一丝觉得我该不该要求他呢，特别是当他已经在沙发上面呼呼大睡，嘴巴已经张得比猫还大的时候，你就会在想那是不是应该我自己来刷呢，可是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要试探一下土豆的底线。我就是要把他从沙发上面叫起来，让他帮非常清醒的我刷床。然后每次看到他都非常的耐心的，然后也不抱怨的，特别乐意的做，我都会觉得心里面暖暖的。这样够详细了吧？这个已经算是展开说说了吧。好了，那你已经用了两个了
啊，就你还能强制展开说说。
好了，这是我的第三点，你说你的第四点吧。
我们准备在床上睡觉了，然后我前几天还在姨妈期比较多的时候，然后我是先在你的怀里，然后枕着你的手臂睡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呢在看手机，然后其实后来我只是想换一个姿势，我就想起身，但是你可能以为是我痛，然后你就很霸总的按住了我的头，有一种女人不要走躺下来的感觉，然后当时我就很心动，我就然后我说好的，那我就继续枕着你的手臂睡觉吧。
哦，这是我之前不知道的，原来你喜欢霸总的。
没有啊，就当时那个瞬间，那一下子就把我的头要按回去的那个瞬间也是心动。
没有，我当时是以为你害怕你枕着我的手睡，我的手会麻。
啊，有啊，也有啊。
就告诉你不怕不麻，请继续，
哦，
公主请枕。
哦，
到我了，我的第四点。这样说出来可能有点像道德绑架你，但是我其实特别感谢你每次上街的时候都帮我拿东西。不是说你以后也必须得拿的意思， 但是因为你每次几乎要么是你，除非是你的手实在是拎不过来了，不然的话基本上所有的重物或者所有的包呀一些杂物都是土豆在拿着的。这一点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有意义，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在跟土豆交往之前，我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人。对自己非常的非常的有严厉。我是那种出门买东西扛个五六包，那种五六大包，不准自己打车回家，必须得步行40-50分钟回家的那种女人。对，我是那种在某些方面比较自虐型的选手，
匪夷所思。
对，但是自从跟土豆交往之后呢，出门就变成了一个极其轻松的路，因为我就可以什么东西都不拿，或者就是背着一个土豆送的无用小包，就他送给我的无用小包，就是啥东西都放不了，只能放一个口红的那一种。对，然后轻轻松松的去上街的感觉特别的让我心动。
照顾你已经是肩周炎晚期患者了。天哪，我的反应会不会有点太干了？有点不好意思，主要是。
到你了，第五个。
就是当时我们去年吧，去年夏天领养卡卡之前，我们有一次去自然博物馆的一天，你还记得吗？然后当时带你去了蝴蝶馆嘛，然后那个蝴蝶馆就是有很多只蝴蝶。等一下我重说一下。那个蝴蝶馆是有很多只不同种类的蝴蝶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然后那个空间是有被打造成像热带雨林一样的，按照他们的习性来打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房间。然后当时我跟蛋蛋就在里面互相走来走去，然后就有一只蝴蝶落在他的手上的时候，然后那天蛋蛋本来就非常的漂亮，我觉得打扮得非常的漂亮，其实她也没有化什么妆，也没有干嘛，脸上也没有抹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就跟平常一样，但是那天就是觉得她超级漂亮的，然后就狠狠的心动了。对，
好的，那进入第六点吧。我忘记具体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了，你可以提醒我一下，但是应该是在我们搬进新家之后不久，那段时间我们都特别特别的忙，不光是你工作也好，还是我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领养卡卡，刚开始当孩子他妈，然后各方面都感觉处于一个很混乱的一个阶段。然后某一天呢，我们公寓的那个厕所给堵了，然后我是一个非常注重厕所干净整洁舒适的一个人，厕所对于我来说就是它决定了我一天的幸福度。对，厕所对我来说有非常非常大的意义，我必须得要在我想上厕所的时候上到一个干净舒服的厕所，我才会觉得啊，我今天过得非常的完美完整。对，所以当他堵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就堵上了。我就觉得完了呀，我明天还要上班，我上班整天，万一我想上厕所的话，我居然没有厕所可以上，然后我整个人就处于一个特别崩溃的状态。但是当时又特别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几天过得特别的忙，然后又特别的累，但是我忘记具体原因了。然后那天晚上也是可能一两点才睡吧，土豆第二天要去很远的地方上班，他要commute，要坐车，要转好几站，然后需要很早起床。但是呢，因为这个厕所堵这件事情实在是让我太难受了，于是他说他早上上班之前先起床，然后帮我去买一个通厕所的，然后回来通，然后通完了以后他才去上班的。那一次真的是让我第一次感觉到英雄。我就觉得土豆在我的眼里就变成了英雄。
原来不用在地铁站保护你，在家帮你通厕所就可以成为你的英雄。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那一次你的形象高大的不能再高大了，无比的高大。对，我觉得我反而是，你说的没错，就是 与其是在外面做一个非常强势的保护我的人，反而是在我特别在意的地方，但是我又很无力或者说我很疲倦的时候，帮我解决一个心头大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其实那天后来我也没觉得这个有多大事儿，其实我也就比平时早起了一点点而已，就早起个4-5分钟去买了，然后回来给你通嘛。
嗯，
然后我就去上班了，结果那天晚上回来，蛋蛋给我写了一张贺卡，就是我之前不知道这件事情在他心里面居然可以这么重要，他给我写了个贺卡，然后里面是他画了一个我跟他的画像，然后是我手持着那个吸马桶的那个工具在那吸马桶的那个画面他给我画出来了，
然后我的就是我在床上呼呼大睡
超级可爱那个照片，之后我可以发上微博给大家欣赏一下，就画的超级可爱。哦，当时我收到那个的时候我也很心动了，因为我完全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就你还会给我专门画一个卡片来感谢我。
嗯，我觉得我跟土豆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两个对于特别麻烦的事情的定义是错开的，比如说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件特别特别麻烦特别让人头疼的事情，但是也许在土豆看来更难的或者是更复杂的事情，在我眼里就变成那种啊，就是动动脑子或者是啊随便好像这么说有点不太好我重新再 rephrase 一下
这段不要卡这段不许卡
我重新 rephrase 一下
我本来在你说这个话之前我本来也想说类似的话，但是既然你先说出来了那就让你说吧。
不，那你来说吧，你我说显得我形象
这段不
是
卡
好，那你先你用你的角度用你的语言来描述一下我想说的。
就是蛋蛋会觉得麻烦的事情一般是比较消耗体力的呗然后我觉得麻烦的事情是比较消耗脑力的呗不就这么简单吗？
但是我觉得麻烦的事情不只是消耗体力，可能对于我来说早起不只是消耗体力的一件事情，而是比如说我那天如果有重要的会议，有重要的工作要处理，或者是有其他的人际关系要处理的基础之上，你给我加任何的东西我都觉得是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在这种基础上我会觉得修马桶、嗯、特别是大早上的，我们可能土豆那天估计就睡了4个多小时吧，5个小时，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他出门的时候我其实很想起来给他个拥抱我真的眼睛都睁不开，我就记得我闭着眼睛在说注意安全，然后我就直接又昏迷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特别了不起，因为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我是你那个位置的话我可能真的做不到。
好吧，
好了，这一点实在是展开的太大了
没事，我相信大家爱听
那你说说下一点吧。
好了，我要进入非常厉害的环节。
哎呦，好的。
第五个是分水岭、嗯、我们现在到第六个了对吧？
哦，对，第六个是。
好，第六个是在我们刚谈恋爱不久，刚谈恋爱一个多月左右吧，有一天晚上我们不是小冷战了一会儿吗？
嗯，
因为一个非常小的事情我们就一个晚上都没有讲话，然后其实当时我已经是很崩溃的状态了，到快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都没讲话，就有一种以前的关系中获得的一些那种焦虑啊然后难过呀都又回来的感觉。然后当我准备上床的时候，你当时也在床上，然后你突然就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然后对我张开了你的双臂然后让我上床，然后当下那一刻我真的崩溃大崩溃，然后我觉得也挺心动的吧，就完全没有预料到你是这个反应，也完全没有预料到你还会在冷战这个小晚上之后还会主动让我上床然后拥抱我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后来也就化解了嘛。 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也特别感激你，或者第一次感觉到啊真好那时候。对，
所以那个晚上你会担心说啊我们的关系会不会像你之前的感情一样的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不知道会怎么解决吗？就因为我在以前的关系里面都是那种可能会需要我先道歉呀，或者是我先说什么呀，
主动示好。
对，但是当时我其实也准备我主动示好。
你准备怎么主动示好？
就是如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还不理我的话，那我就再想想要怎么跟你说话呗。
嗯，
对，但当时那个晚上就特别特别小的事情。
什么事情我都记不了。
就是你告诉我不要老是把耳机放在口袋里面，然后我当时我就那么叛逆，一下子我就硬是要把耳机再塞到我的口袋里面就那么屁大点事儿，就很幼稚啊我当时。所以很感激你啊。
这算展开说说吗？我们都没有在计时，每个都在展开说说
哎，就适当的展开吧，没事。
好，那下一个是第六点吗？
嗯
嗯，在我特别生气特别急躁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听不进去别人的话，我就会一直非常强势的输出我的观点，然后不让对方有间隙可以插进话。但是土豆每次看到我一下子火上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都不是说对我生气，或者是说哎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而是他会先摸一摸我，先让我消消气。然后那一瞬间其实我就会感觉到啊我是不是太幼稚了，有一种感觉自己化身为卡卡，一下子被妈妈抚摸一样的。然后那个瞬间我其实气就已经消了，然后他就会说啊没事没事不着急，然后就会会问我那我能不能说一说我的感受有的时候我就会调皮说不行，然后他说啊那好吧但是一般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已经气消了。
对啊，我还是会说的我还是会偷偷的把话说出来。那我说完我的想法之后你会反思你当时的行为吗？还是说你听完也就听完了，就我的话会给你造成任何的影响吗？
我觉得基本上你讲的话很少是在我意料之外的但是呢我会反思的一点就是你总得让人家说吧，就像我们教卡卡按那个按钮，你会觉得他按太多次了，然后你觉得心烦，你就会想让他别按嘛。
嗯，
但是我都会跟你说，我说你要让人家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情，你可以不去回应他，或者说你可以跟他说 no， 但是你必须得让他有这个表达的权利。
嗯，
然后我就会反思自己我有没有给你表达的权利呢，尽管我可能会说 no， 但是我也要应该给你平等的表达的权利。
哇，我们这一期应该录像下来的，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表情
怎么
都很精彩，反正我觉得我的表情应该蛮精彩的吧。
还好吧，你心里有什么活动你可以说出来吗？看不出来，
就是那种紧张期待，然后听到的时候又有点哦这样子的感觉
好的 OK 吗？这个答案你满意？
好的
好的
满意
我们好像是在当众示范我们平时非常对等的关系
非常对等，非常的尊重对方
你这是 passive aggressive。What is passive aggressive in Chinese? 被动式攻击，
冷暴力，差不多吧。
嗯，
好，那我说第七个吧。
嗯，
就是你得你的不知名恶疾的那个八月份。
嗯，
那几天你都是因为你的尾椎那部分特别痛，你就不能起床走路嘛。
嗯，
所以你都一直是躺在床上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们还没搬家，还住在一个仪式厅里面，对吧 ？Studio 是仪式厅嘛。
嗯。
然后那个仪式厅的布局呢，就是 你躺在床上就可以直接看到电视嘛，所以当时你就是一直侧身躺在床上然后看电视，我看着你的样子就好像虽然听起来有点不正确，就你在你很难受的时候我却在一旁对你感到了心动。你想让我展开说说吗？
你的这个口味真的是非常特别。那你展开说说吧，哪一点心动？
就是我也是一个很肤浅的人，就当时你的样子真的很可爱，就是你的脸被你的手臂夹的有一块肉是嘟出来的，然后你的嘴巴也是嘟嘟的，然后可能因为你又有点难受或者是躺一天躺很久了，你的脸也红红的，然后你就是像个娃娃一样的躺在床上，然后当时你的头发还是羊毛卷，我还有照片。我就是这么肤浅的一个人，不好意思。当然了，不希望你一直那样可爱哈，你其他时候也很可爱，只是说那个瞬间我就当时感慨万千嘛，就觉得哎，怎么有人生病了也这么可爱呢，然后又好心疼，好希望他赶紧好起来，
好
那种感觉。
听到这里你应该意识到了，这就是个我们自己设下的夸夸局。我们没有拿着刀逼对方说出这些话呀。
非常诚实呢。
那你说到生病的话，那我就把之后的一点挪到第七点来讲吧。
嗯，
也是跟生病有关的。那段时间我记得我就是身体总是有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已经到了去西医去医院检查检查不出个所以然，都不知道哪儿生病的程度，所以就土豆特别担心我，他就会想让我去尝试一下中医，然后我这边的态度呢又给的非常的模糊不定，因为我心里就有一点抗拒，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怕麻烦的人，然后我知道中医的话，你一旦要接受治疗，你要接受个长期的治疗，你要定期的去针灸也好或者是喝中药也好，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时间精力的成本，然后我是一个特别害怕麻烦的人。但是呢，土豆在这个时候 again 他的这一直拉满，他就直接给我定了这个医院，然后定了这个时间，给我确定这个时间没有事情，然后他就拖着我去针灸或者是去看各种各样的医生。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心动。
那有没有用吗？
至少你的这个行为对我的心灵是造成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心灵带动着身体也会有积极的影响。有用了，有用了，现在土豆的脸已经气喘吁吁。
什么叫气喘吁吁？说清楚一点。我就大翻白眼好吗？
对，因为我发现我跟土豆交往之前我也有一点点这样的自我认识认知了，但是跟他交往之后我就发现我更加的意识到我以前是个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不是很在意的人，或者是不是那么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的人。我可能知道自己哪有问题，但是我不会耗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然后这一点土豆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他是一个一点点都就要让邻居知道的人。没有
学习，请学习。
我学习到了，所以我现在哪儿有一点点痛我也会大声的嚎叫让全世界都知道。
不错，非常好。
这是第七点。
嗯，
那就第八点到你了。
是前年的九月份，有一个周末我们去海边，然后我们在海边散步又跳舞又看日落，然后就在太阳落山的那个时间吧，天快要黑的时候，我们就在海边在那儿卿卿我我嘛。
嗯，
然后那一瞬间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因为当时那个海滩上没有什么人了，非常的空旷，但是呢在不远处呢，在岸上就在沙滩上面更远一些的地方呢还是有人呢，然后就有一种在很热闹的环境下去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那种非常奇妙的感觉。然后当下我就是非常的想跟你进行一个大炒菜的动作。这能播吗？ 这个节目是不是越听越精彩了，朋友们？
大概已经摸清楚了你的套路，反正你心动的瞬间跟你想炒菜的瞬间高度的重合，是吗？可以这么说吗？
那不然怎么会心动呢？心动就不就是想炒菜的瞬间吗？
那你给我通厕所的时候我没有想要和你炒菜。
你给我画贺卡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跟你炒菜了，你放心了。这点你可以放心，你生病我也没有想跟你炒菜了，
这就说不清楚了。就你刚才那一套，
没有想跟你炒，
我表示怀疑。
但是很难，我本来就不擅长用语言表达我的心情，是一种非常安全，然后迷恋，还有依靠，还有欣赏，还有好了不说了，就差不多这几种吧，然后混合在一起。对，欣赏是欣赏你的美貌嘛，就是这样子。
是那一种感觉看到了人生的缩影吗？
有一点点。
对，外面的人都是那些外部一些吵闹的一些声音，一些热闹的一些景象啊，过客。然后不管外面的景象如何的变化，你跟我都在一个小小角落，一个小窝里面慢慢的过我们的日子的那种感觉。
谢谢你，还是你会说。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想和你炒菜。除了说想和你炒菜之外，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所以现在是你用了你展开说说的权利让我帮助你展开说说。也不是不行。
可以的，可以。
好的，第八点是吧？第八点，这一点让我非常心动，你可能第一次听说。但是是一直让我非常心动的一点。就是呢，我们经常会请朋友来我们家吃饭，基本上一两个星期，我们家里面周末、周六、周日的时候就会请一两个朋友来家里面，然后土豆就下厨给大家做一桌子好吃的。吃完饭的话，大家会聊聊天呀，然后跟猫猫狗狗玩一玩，看看电视啊，然后一般都会玩到11、12点，比较晚了。这个时候呢，土豆都会坚持给我们的朋友打车回家，这点让我觉得非常的心动。你让我展开说说吗？已经没有机会了。
大家想听怎么办呢？我有给每个朋友，没有吧？你这样说的话，要是我没有给打车，那朋友听到了怎么办？
这样说吧，你会给要犹疑打不打车的朋友打个车回家，如果他家住的比较远的话。因为不知道大家所住的地方打车情况怎么样，但是在纽约的话打车其实是蛮贵的。在我们都是学生或者是刚工作的情况下，一般我们能坐地铁就坐地铁，一般不会选择打车，特别是周末的话打车容易堵车嘛，那钱其实会更多。
主要是安全吧，我觉得主要是每次来玩都很晚呀。
嗯，
你晚上坐地铁我觉得更不安全。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有些人就会出于金钱的考量，可能会选择更加
经济，
对，更加经济的方式回家，尽管有安全隐患。但这个时候呢，土豆就会因为考虑到大家的安全隐患，看到大家在犹疑的时候呢，他就会主动先提出来说我打车送你回去。
为什么会心动呢？
这一点不值得心动吗？大家，我觉得非常心动了。因为我就觉得通过这些非常小的事情能够看出土豆是个内心非常善良，非常为人着想，而且他对别人的好是那种不露声色，不会让别人感觉到负担，不会让别人感觉到不舒适。因为他会非常自然的告诉别人说，哎呀，我大老远的把你请过来，我送你回家是我的义务，是我该尽的职责。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他必须得做的事情，毕竟我们请别人来吃的什么的喝的什么的都其实都是我们在支付，其实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心意的体现了。所以在打车送别人回家其实不是一个必须的选项，但是土豆的话就会让大家非常稍微舒服一点的接受他的好意。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心动，我觉得能够从一些小事看出来他的人品是什么样的人。
嗯， 可是我有点担心，要是被那些没有打过车的朋友听到了，那不完了吗？现在我还在失业期，
没有
没有钱给朋友们打车了，呜呜呜！
就是因为他还在失业期，都本来自己手头上都没钱了，这个时候还愿意提出来要打车送朋友回去，我觉得这一点就更加的难得了。因为你在日子过得顺畅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你要做善事其实是举手之劳，但是当你自己的生活不是那么的顺利的时候，或者是你都如果是你自己去别人家玩，你都不一定说必须要打车回家，也许你都会选择要么就坐地铁的吧，这个时候你都会主动提出来打车的话，我觉得这是更加的体现了你的优良品质。
好吧，虽然我还是有点疑惑，但是我接受了。那第九个了，
嗯
，OK， 我觉得这个是我好像真的没有跟你讲过的，
嗯，
不记得我有没有跟你讲过了，你可以听一下，
嗯，
是我们在一起前一起过的那个情人节，那天我们不是出去吃饭吗？然后当时我们就聊了好一些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是和对方在一起都遇到了危险，你是选择你自己先去死，还是让对方先去死？然后当时是你问我这个问题的，然后当时我就说，那当然是我先去死啊！就我们能用在频道里面说死这个字吗？
嗯，
好，我们之后都用鼠代替吧。就是当然是我先去数嘛，然后
太搞笑吧，你就说你先走，
我
你先走一步，
就我说那当然是要我先走啊，不然看到对方先走的话我得多难过。然后我说完之后我就问了蛋蛋，我说那你呢？蛋蛋就说让对方先走啊。然后我听到这个回答第一反应是错愕，然后我就不假思索的我就问了，我说那为什么呢？丹丹就说因为有你这种人呢、啊、因为有像你这种希望自己先走的人呢、啊、如果是我自己先走的话，那怎么帮对方处理接下来的事情呢？难道要看着对方一个人处理接下来的事情吗？然后当时我就有一种大受震撼的感觉。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讲到，我不记得具体是聊到什么了，但好像是聊到我和你的前任吧，还有一些跟父母啊跟整个家庭的一些关系的时候，当时讲到这里的时候，丹丹就给我感觉他是一个很淡薄的人，在某些方面他是一个不会把世俗上面大家所认为应该很重要的一些关系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人。但当时他好像突然就聊到前任，然后我就问那你的前任呢算什么呢？然后当时你说前任就是你的家人呢，就当时你是这么说的，你说当时的你就觉得前任就是你的家人呢、嗯、然后当时我又大受震撼。就虽然好像很没有 context，
嗯，
这样跟大家说好像没有前文后，
前言不搭后语，
对，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但当下我就是真的被一整个震撼住。
为什么你会觉得前任为什么会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对，我就很惊讶，就尤其是在已经认知到你是一个可能对亲密关系不是那么热情的人，或者你对
我生性凉薄，
对，我觉得对，当时我对丹丹的印象还是一个比较凉薄的一个人，就对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但当时他还说他把他当时的前任当成家人来对待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有点触动嘛，觉得，
嗯，
就觉得哦，原来是很重情义的一个人，
嗯
嗯，那一刻其实有心动，对。
嗯、那你是想当我的家人还是我的伴侣？
这两个不能是一个吗？只有你的前任可以做你的家人吗？你说话注意点哦。
开玩笑。好的，第九个就要说到我们家的孩子了。嗯，因为我们家有两只猫嘛，一只狗，那只狗是我们两个交往之后才一起领养的，但是那两只猫呢是我们两个交往之前我自己领养的。然后那两只猫因为都是成年猫，领养来家里的时候就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只女猫的话，它就是有点性格比较 孤僻一点，因为他之前是野猫，
凉薄。
对，他那只女猫比较像我的性格，生性凉薄，就是之前在外界流浪的时候可能受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对待，对人有特别强烈的那种应激反应，然后很容易紧张，很容易咬人呀，或者是抓人什么的。然后那只男猫的话呢，那只男猫就比较逗了，他就是长得很丑。
你这样说人家。
对啊，他就是长得很丑，然后他有一只眼睛刚领养的时候也瞎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瞎。然后领养的时候发现他的牙齿基本上已经烂完了，所以他就是哪儿哪儿都不好的一只猫。但是呢，他唯一的就是性格特别好，他就不记仇。就算不记仇，他也是那种喜欢抓人咬人的人，因为可能之前也是之前的主人没有教导好吧，他不太会与人交流，所以就是在这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我就像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在寻找伴侣的这个时候，然后遇到了土豆。土豆的话就特别特别快的接纳了他们，并且把他们视如己出。我觉得第一次打动我的是他开始担忧那只女猫，就是不吃饭，他特别的焦虑。我就说你焦虑啥，他就说哎呀，波波不吃饭，波波就是我们那只女猫，他说哎呀怎么办呀，我好担心他不吃饭呀。然后他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包括就是设置不一样的吃饭的时间呀，或者是买不一样的猫粮啊，然后给他开罐头啊之类的，想办法让他吃。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心动，就有一种单亲妈妈看到后来的继母对自己的孩子特别的好的那种欣慰和感动。
好的，
这个你知道吗？
继母丹丹现在每次看到我跟那两只猫亲近，他就比我心急的会说赶快谢谢后妈。重点在后妈两个字。
没有，我说你后妈对你真好。
你说的这个话更加差，你觉得？好吧，让我来。
开心的接受了。
让我来收一个温暖的尾巴。
好的。
第十个你应该知道的。但是因为是结尾嘛，搞个温馨点的，就是每一个跟你手牵手在外面散步，或者是在外面一起学习也好，工作也好，然后回家的夜晚，走在回家的路上，就觉得非常的安全。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还没搬家的时候，有一次地铁下早了嘛，就从前面一个地铁站再走回家，然后那段路其实到晚上是没有什么人的，就很容易给人有一种与世隔离的感觉。如果是一个人走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很容易感觉到害怕和孤独，更可怕的应该是孤独，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就跟你说，我说虽然感觉这个路比较人比较少，或者是比较走起来也比较孤独嘛，但是好像有你在的话，每天过这样的生活也不是可以。
你是要哭了吗？
我没有要哭啊。你要哭了吗？
没有，感觉你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不是，我正好没口水了。
口渴了是吧？
对，不好意思大家，我是口渴了，讲太久了。
好的，
我吞口口水哈。快点讲你的第十个。
好的，那我就来讲我的收尾了。这个你应该不知道，我应该没有跟你说过。如果大家没有见过我们之前的视频的话，先给大家描述一下，我跟土豆的身形其实算是比较接近，我1.7米，土豆1.74米，他会比我高一点，但是呢他的整个骨架就比我大一大圈，包括他的肩膀呀，然后他的胯部啊，他都是那种骨架特别大，看起来就是特别可靠的那种身材。然后我的话就是比较算高个里面骨架偏小的，所以我们两个虽然经常互穿对方的衣服，但是穿出来的效果特别的不一样。我穿土豆的衣服就特别适合跳舞，就是那种特别宽松的 hip hop 的那种风格，但是土豆穿我的衣服就显得有一点点拘谨，就是那种特别大的 布偶穿特别紧身的那种小孩那种衣服那种感觉，就特别的可爱。所以我每次看着他穿我的衣服在家里面干活呀，或者是做饭，或者是他躺在沙发上面看电视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特别可爱，特别心动。
哪几件衣服展开说说。
比如说穿我的夏天的时候穿我的裤子，你会穿的直接就是露出了你的下半个小腿，你会穿的特别的紧，然后又特别的短。
嗯，
然后你会穿我的一些小的 T 恤，就会显得，因为土豆平常不穿那种特别紧的衣服，他在外穿的都是很宽松的衣服，然后他在外给大家的形象也是那种特别酷，特别，如果他不讲话的话，你会觉得他特别拽的那种。
如果我不讲话的话，
如果你不讲话的话，就是拽姐的那种形象。
嗯，
所以那种反差感就特别的强烈。
这样子。
嗯，包括他经常，因为他是短头发嘛。他经常做饭的时候或者是干家务的时候，他就会带着我的发箍，就特别的可爱的发箍。
嗯，
对，我也觉得特别可爱。你应该知道吧这一点，我经常在你、对啊，经常在你带着发箍的时候给你拍照。
嗯，不错。
领导还满意吗？
满意，谢谢，我舒服了。拯救一下我上期懦弱的那种形象。现在在大家的心里面这个角色又立体了一些。
对啊，多么
丰满了一些，
多么的，
谢谢你给我打造的这么完美的人设，
又高大，然后体格又非常的让人安心，
然后又懦弱。
多么的复杂，多么的神秘，
多么有反差感呢、
很迷人呀、这个剧本都不敢这么写，
笑死我了。
好，那就今天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如果你听到现在的话，真的是很佩服你。听我们两个在这里互夸了快一个小时。对，谢谢你的耐心。
如果你有什么想问的，欢迎在我们的底下留言。另外呢，局外人会马上开设一个新栏目，叫局外人来信。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会回复观众给我们邮箱投递的一些邮件，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分享的故事，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一些问题，可以给我们的邮箱发送邮件，然后我们会在那个节目当中，回复大家的邮件。同时的话，也给已经发送邮件给我们的朋友说一句，你们的邮件我们收到了，并且我们已经在回复的路途当中了。
对，大家真的写得太认真、太长了。
以至于我们不敢就轻易的对待。
对，我们会认认真真想好了再回复的。
是的，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吧。
下次再见吧，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微博哟。如果你想看丹丹给我画的那个厕所超人的贺卡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微博哟，粉丝可见你。
Yeah.
拜拜
拜拜。